这个题目呢叫做如果我的人生已经剧透我可以怎么活，如果我的人生已经剧透我可以怎么活。刚刚我看到那个 Tim 放出来的那个 cooking 的那个节目啊，如果那个 Lucas 已经知道他会赢得冠军，他还会不会认真的做饭？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他已经知道他会赢得冠军，他还会不会认真的做饭？你知道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已经被上帝剧透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大概有31000节的圣经的经文，那有关预言性的结束呢大概是有8300节左右，占了27%。在旧约里面有关预言的大概占了6600，新约的预言大概占了1700节左右。在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包括耶稣的出生、他的受死、他的服事，到最后讲到他的肋骨一根都不折断，他又复活，3天圣殿要重建，这些预言都已经100%的应验，而且都成就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80%的预言已经都成就，剩下的20%是有关末世的，除非末世真的来到，要不然我们不会知道它有没有应验。但至少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些预言都在成就的当中。结合整个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我们看上帝怎么来剧透。在伊甸园的当中，人类犯罪了，然后跟上帝的关系破损，人就被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了神给人的应许之地。但是到了启示录，神却透过老约翰说，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有一个新耶路撒冷，要为得胜者来预备。各位，这是不是剧透啊？这是剧透哎，因为他已经预先告诉你，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他的人，有一天我们会去到哪里，对吗？你已经知道结局了，你会得到那25万元的奖金啊。是吗？不是25万元哦，是更重要，是你会得到永生。第二个，我们看到在巴别塔，当人在那边骄傲要盖建筑自己的这个塔，要塔顶通天，神就非常的愤怒，就分散了这些百姓，分散了他们的语言。可是到了启示录，神却借着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到有一天各方各族各民要从各地聚集在宝座的面前一起敬拜神。在那里不但有文化的合一，也有语言的大合一，也有敬拜的合一。所以你看到这是不是一个剧透，让我们看见现在眼前不管是美伊战争也好，中东的战争也好，什么的战争也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到最后所有神的百姓，跟我说神的百姓，跟我说神的儿女，有一天我们这些得胜者，管你是哪一个肤色、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你过去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在启示录里面已经剧透了，在创世纪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撒旦去引诱了亚当跟夏娃，然后呢发生什么事，神就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可是到启示录的里面却告诉我们说，魔鬼他真实的身份和他最后的下场是要进入到硫磺火湖的里面。家人们，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多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有多少人相信这些事情必然成就？ Amen。 有多少人？那没有举手的人是怎样？还在想吗？还是举慢了一点？相信这些事情必然成就的来跟我挥挥手。 Amen。 我想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需要相信这些所有的预言是必然要成就的，因为直到今日，所有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面告诉我们，80%都成就了。 所以今天如果你已经知道结局，如果上帝已经先剧透给你，你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活呢？其实我要告诉各位，请你来看，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剧情怎么写，而是在于我们如何以神的眼光参与在这场已经知道结局的旅程。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厨师 Lucas 他已经知道他自己会赢得最后的胜利$250,000，他有没有可能在那边胡搞乱弄？哎呀，本来应该要这样，他也不管了。你觉得他有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吗？他不可能的，这个比赛他也是一样不会赢得的。但是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挑战和征战？我们又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当 Daniel Jesus 带领我们来做祷告，为美伊战争祷告，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家人们，你知道如果你已经晓得仇敌在幕后的结局，你的祷告心态会完全的不一样。同意的说阿们。请静听我分享为什么这会改变你的眼光跟心态。因为今天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知道魔鬼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是可怜巴巴的我们在祈求神，而是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五个活出超自然得胜生活的钥匙。你已经知道你的人生已经剧透了，你到底要怎么活？你怎么样能够进入到神所命定成为得胜者的那个位分？第一个就是你要认清你君尊的身份，不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都改变不了你真实的身份和本质。你知道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为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忧虑，我们会有着急，我们想说我再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创业再没有发展突破该怎么办。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神君尊皇族的身份，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 He's the provider，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供应我们的需要，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野地的百合花是怎样长起来的，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你是君尊皇族的身份，当你遇到了缺乏，遇到了软弱，遇到了征战，你的眼光，你的心态会全然的不同， totally different。 我也曾经在达哥失业的时候，我刚刚出来全职做传道，我真的吓到清晨一身的冷汗。我也曾经在服事的时候遇到挑战，让我心里面非常害怕，直到今天我也会遇到在服事上我真的害怕，我真的担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家人们，我做的事情就是起来宣告，神啊，我是你的女儿啊，你要负我的责任，今天是 你把我放在这个服侍的位置上，当我在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我就起来宣告，主啊，你是供应我的神，我必不致缺乏。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每当我们心里面软弱怀疑的时候，让我们来剧透一下，让我们来想到魔鬼的结局，他的工作就是欺骗你，可是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反败为胜？上礼拜我们讲到尊荣文化，我们讲到我们所看到的眼睛肉体所看到的是很容易欺哄我们的，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但是永远改变不了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就像一个流浪在外的王子， 他可能看起来像个乞丐，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只要这个王子有一天回到王宫，回到他父亲的身边，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拥有的一切的资源全部都会被恢复。所以知道自己的身份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国全能的委任，请你记得，如果你有手机把它照下来，你要提醒自己，你不是为了生存而战，你是站在胜利的根基上征战。家人们，那会完全改变了你对于现在面临征战的态度。你不是一个 survivor， You are a victor， 你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思意念是一个得胜者的心思意念。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现在遇到的挑战都是短暂的，我现在遇到的困难，主啊，由你来帮助我。主啊，我现在眼前看起来的缺乏，有一天我要看到神超自然的供应领导。你的祷告词会完全的改变，会完全的不一样。仇敌要攻击我们，但是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当神向我们揭示未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颁布一张天国的授权书，来邀请你从孤儿的身份变成皇子的身份，可以去转化环境，将神的国实现在地上。所以君尊的祭司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希腊原文，它是有双重身份，君尊是代表了你的权柄，而祭司是代表了代求跟贴近神的面。所以如果你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第一个，你是有权柄的，你可以斥责风和浪，你可以斥责仇敌，你可以斥责谎言，完全的断开。但是你也可以贴近在神的身边，因为祭司是离神最近的，所以你可以到神的面前来。若是你的人生已经被神剧透，那表示你的身份已经确立，你不是受害者，而是带着天国权柄的祭司和君王。当我妈妈，大家知道，如果你看过我的那本书《神说了算》，你知道有一次当我妈妈在很生气的时候，她竟然跟我说出这样的话。她每次生气就会有点口不择言，她跟我说，早知道当初我就不要把你抱回家，早知道你小时候生病我就让你死掉算了。我妈真的生气的时候她跟我说这话。你知道那一天我还记得，在我们家的客厅，你知道当我听完那句话的时候，我说，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你真的是，这真的就是你心里想的吗？那天我突然里面有了一个血气，我对我妈妈这样说，她说，对，我就是这样子想的。你看，她要嘴巴硬。然后那天我就跑到楼上，我就 take a shower， 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哭，然后我就说，第一次我心里有一个埋怨，为什么你们大人要做这样的决定。好，不知道故事的人，办公室还有书。我不是顺便推销，因为这本书真的很棒，你不看第二本又快要出来了。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面，我真的，我人生第一次这么清楚的对我，对大人的决定我有埋怨。我就在想，我的大伯父，我的大伯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把我送给我的爸爸妈妈，我的二叔二婶。你知道当我在心里面真的是很痛苦，一直在洗澡间在哭的时候，你知道突然圣灵就提醒我要起来宣告我的真实身份。我起来就宣告我的真实身份，我说，主啊，我管他地上我的爸爸妈妈是谁，但是我永远是你的女儿。你知道吗，在那一刹那，我里面那个孤儿的心受伤，还有那个仇敌的谎言就完全被破除。然后我们在地上的身份都是短暂的，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却是永远的。 Bill Johnson 牧师说，他说你的身份不是被你的环境所定义，你是否定义恢复你君尊的身份，并且开始执行神所赋予你的权柄。意思就是你可能会在公司里面被老板欺负，被你的同事霸凌，甚至于你感觉到你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亲爱的，我要告诉你， It doesn't matter， 你只有一个老板，你只有一个父亲，是永远都不会改变，而且用无条件的爱来爱你。所以当你感觉到自己委屈被错待的时候， Come before Jesus， 到他的面前来，来宣告，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是被你所爱的。不论别人怎么看待我，环境没有办法定义我是谁，别人也无法在我的身上贴标签。第二个秘诀我要跟你分享，就是当你已经知道你的人生被剧透，你要在隐秘之处不断地来与神相遇。你需要来掌握转化局势的属灵开关。 Bill Johnson 牧师说，当一切的环境看起来好像跟神所应许的背道而驰的时候，得胜者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像大卫在洗格拉遭遇至暗时刻一样，就是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有多少人知道，即便上帝已经剧透了我们最后得胜者的结局，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仍然会遇到征战，我们仍然会遇到挑战，我们仍然会经历缺乏。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切的环境看起来，我不是信主，我应该得胜吗？我应该很丰盛吗？我应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风顺水吗？家人们，让我告诉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人生都顺风顺水，不一定是件好事哦。因为没有征战，就不会有得胜，你明白吗？如果你不经历挑战，依靠神，你就很难经历突破跟扩张。这是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的主题。你想要经历突破，表示你有瓶颈。如果你想要经历扩张，表示你要勇敢地踏出那一步。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会有恐惧，我们会有担忧，我们会有不确定感。但是当 Bill Johnson 牧师说，好像当环境让我们看起来跟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是背道而驰的时候，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想你已经被剧透的人生，在隐秘之处来遇见神，转眼仰望耶稣，不要像那边没有神的人一样哭天喊地。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得胜者。在这边大卫在洗格拉，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他失去他的身边的人，他的产业，他的人力，他真的是孤单无援啊。这是洗格拉，你可以回去查一查。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卫却说，我倚靠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心里就得以坚固。这就是你应该要如何过你剧透的人生。什么是坚固？坚固的原本的原文的意思是紧紧抓住，使自己强壮。所以家人们，在任何的情况的里面，你要紧紧的抓住神，让自己可以坚固，让自己可以强壮。得胜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是应许跟现实的落差。而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已经知道我得胜了，但是在过程的当中，我还是要来依靠上帝。即便 Lucas 已经知道他会得到那25万元的奖金，但是他还是要来紧紧的来依靠神，他还是要做好他做厨师的本位。 Amen。 因为你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第三个秘诀就是你要将已知的结局转化成最有能力的武器。因为我们是带着得胜的思维我们来征战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先剧透他的得胜计划呢？ 你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世界的宗教可以告诉你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让你活在预言的当中，让你来亲自体会预言的成就。只有我们的信仰，只有我们的基督，只有我们的神敢事先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事。而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把这个已知的结局变成你手中的武器。当我们孩子在上学的时候，那爸爸就会告诉他说，儿子啊，女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你就站在这棵树下等我，我会来接你。请问那个孩子会不会高高兴兴的去上学？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会来接他，他知道爸爸会出现呢，妈妈会出现呢。你知道作为上帝的儿女就是这样，应许已经在那里了。你知道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圣灵一定会出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一起来读，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哎，谁敢讲这样的话呀？谁敢讲这样的话？只有耶稣敢讲。他说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哎，讲得那么弱。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这是耶稣说的，没有人敢讲这句话。那个平安是什么？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剧透的里面，你已经可以把预知的未来带到现实来，你可以把预知的得胜带到现实来。预言跟剧透从来都不是让你躺平等待它发生，而是给你一个征战的武器。因为仇敌最害怕就是你已经知道结局，因为一个知道自己必然得胜的战士，他是无法被威胁的。 Amen。 一个知道结局的战士，他是没有办法被威胁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在职场里面，我们面对的一些的挑战，我们的儿女面对挑战，家人们Believe me， 我的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也曾经远离神，我也面对过挑战。I know， 但是在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带着忧愁祷告，我是知道，当我起来站在神的应许上面，神说他必要坚固，他必要什么保守他所爱的。那些爱他的人，神的信实是直到千代到万代的。你要，这就是武器。我起来我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一切仇敌的权势离开我的孩子。当神的时候到，我的两个孩子，我就看到他们的心转向，他们从来没有离弃神，但是只是远离，但是我就看到他们向神转向，每一天他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哇，我的女儿现在超爱传福音的，连我的孙子23个月，哇，不喝，每一次我们把一上桌菜一端上桌，我们都没有说哦，我们要谢饭祷告，我的孙子就把两只手合起来，有时候这样一直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他明明就是眼前摆的他爱吃的东西，他不会去碰，哎，他就手合起来要祷告，阿们，祷告完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家人们，我们要知道，当神先剧透的时候，是让我们把未来可以带到现在来。在提摩太前书1:18，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说，我儿提摩太呀，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你知道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在提醒提摩太，我曾经为你发过预言哦，你不要忘记你的命定哦，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得胜者哦，你不要忘了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这些在圣经里面耶稣所应许的一切的话。 他提醒提摩太，他说你不要忘记了，我指着这些预言意思是什么。他起来宣告啊，他宣告对提摩太曾经发的预言，家人们，当你缺乏的时候，你就要起来，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我的供应者，耶和华什么拉法，是不是，你是我的医治者。还有呢，哇，很多啊，我都不能再讲，再讲时间不够了。你要起来宣告神的预言，因为那是你最强力的武器。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照着预言打仗，听见了吗？好不好，跟我说一次，要照着预言打仗，这就是你最强力的武器。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应许，那些都是预言啊。当你知道你的结局是得胜，当下的挫折都是短暂的。Chris Valentin 牧师说，预言不是对不可改变之未来的预测，而是进入神所预定之现实的邀请函。所以你要 send out the invitation, invite 这些 prophecy, 邀请这些预言从未来要进入到现在。各位听懂了吗？我在给你非常重要的人生秘诀，你要怎么来活你已经剧透的人生。第四个，你要守护神的眼光跟属神的信念，拒绝让当下的焦虑夺走未来荣耀的盼望。你知道我发现家人们有很多人有迷思，包括我们最近两位很爱的姐妹过世，有人说哎呀，她就在天家，她在很美之处。我的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妈已经哭到死去活来了，然后我作为独生子女，我必须要坚强。我爸爸又看到了耶稣，在异象中看到耶稣，还亲笔写下他的见证，就在他的临终前还受洗。我就跟我自己说，他在天家非常的美好，我不应该哭，我不应该悲伤。 No， 情绪是上帝创造的。你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焦虑，我们会担忧，我们会伤心，我们会难过。 It's OK， 跟我说 It's OK。但问题是，不能够让你的焦虑、伤心、难过、挫败感成为你的常态。你听明白了吗？不要让这个成为常态。所以我们需要守护神的眼光跟属神的信念。在末世里面，耶稣已经跟我们告诉我们了，在末后的日子，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还会听到有地震，各式各样的地震，而且到处有饥荒，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是人们要把你陷在患难的里面，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各位，这些预言开始成就了没有？开始成就了没有？你们有没有听到非常 intense、非常密集的打仗的风声？有没有听到？有没有看到这些的大地震？从六月开始，菲律宾的大地震、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哥伦比亚的大地震、熊本的大地震，然后呢，中国的大地震，两天前15号，8月15号，在印尼发生了一个7点多级的地震，一个6.8级的地震。请问你人生活到现在，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密集的地震，而且都是这么高级数的？你看过吗？我没有。但是现在我们每天就在看这些东西，到处都有饥荒啊，有人要被恨恶，要被杀害啊。你看看尼日利亚、 Nigeria，多少基督徒被杀害，在这些中东穆斯林国家多少人被残害，在这些战争的当中，这些在圣经的里面耶稣已经剧透了，他已经剧透了。各位，你要怎么活你每一天的日子？还是只是为了努力赚钱吗？还是为了追求你舒适的生活吗？还是过你现在啊，一天到晚我只要享福，对吧，我只要享福就好了，我过舒适的日子就好了，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家人们，你明白吗？我讲的这么认真，我讲的这么卖力，我是想要让你知道，这些都是末世的警讯啊！不要让我们浑浑噩噩的过日，因为神已经剧透了， 你要怎么过你的人生？我今天我就要告诉各位，你知道教会我们与这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与这世界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末后的日子已经要来到了。让我们每一天听好，来听好听好，让我们每一天都活着好像明天就要跟上帝交账。跟我说交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神交账，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里面说的。我们中间的领袖，你要交账啊，你要向上帝交账。他说哦好啊，那我就不要做领袖。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如果你知道这些，听到这些事情，你已经知道末后的日子要来到，每一天都要活着像是明天你就要去见上帝，要去交账。这并不代表你什么事都不要做，今天躺平就好了。 No， 你一定要听我讲完第五点。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在这边说什么？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那是什么？那是你们属灵的眼光啊，是你我属灵的眼光，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是什么？不是圣经知识而已啊，乃是你在活在启示的里面，每一天紧紧的来跟随耶稣。真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 If you really know God is coming back，耶稣基督要回来了，你这样会改变你的人生呢。你不会再想要浪费你的生命去八卦，去闲言闲语，去在意别人对你怎样，对你说什么，贴给你什么标签，用什么谎言来欺骗你，又讲了什么话攻击你。各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知道太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在内耗，是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才会浪费浪费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精力。你不要以为我比你们的格局更大，比你们更宽阔，我只是不想浪费我的时间跟精力在上帝一点都不在乎的事上。我们需要看重是神所看重的，我们才会把我们的目光，我们的信念紧紧的来对景神。第五个秘诀，我们要活出颠覆世界的超自然与冒险。你知道当人看到保罗的时候，那个搅乱世界的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来搅乱世界，因为耶稣也是搅乱世界的。当耶稣开始服事的时候，你知道就冒犯了那些宗教人士，对不对？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宗教人士啊，也有很多人会被轻易的冒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想到底我第二本书的书名要讲什么。如果说教会你有病吗？真的有人会被冒犯啊，他可能都不想看内容了。你知道耶稣来，他冒犯的是哪些人？他冒犯的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但是耶稣来是颠覆世界的。保罗也被人指称是他是那个搅乱天下的。所以当耶稣来了，他应许我们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认识自己的身份，并且预先知道我们的结局，真的会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家人们，你呢，今天我真的巴望你听完了这篇信息之后，你回家会改变你的生活态度，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但是更重要是改变你的思维。你要开始注意到什么东西是上帝看重的，看重神所看重的，那才是最重要。而且看重神所看重的会使你成为一个颠覆世界带来超自然工作的人。 我今天要用五件事情告诉你，剧透在你的生活上会带来五个改变，请你把手机预备好，五个，我就不给更多了，你可以触类旁通。第一个，在财务跟金钱上面，你的 mentality， 你的思维会从满足需要转为天国投资，你不会再因个人的需要而盲目的赚钱攒钱，或者只是为了追求更优渥的生活享受为目标。你会发现原来上帝给你的财务 great wonderful， 但是他会把财务交在那些忠心管理的人，成为上帝国度的资源，用来帮助宣教士做宣教的工作，建立教会，帮助影响社区。这是你的整个财务的观念会带来极大的改变。第二，你的时间跟精力会从被动的忙碌转为国度优先。好像每一天我们都去上班，我们服侍，忙忙碌碌，汲汲营营，但是你为什么工作？不是你只是工作。在真道灵粮堂待得够久的人都知道，我最喜欢讲 why， 为什么，而不是重要在 what， 要做什么。每一天我们去工作，我们去努力，你要知道为什么。那不是一个被动的忙碌，不得不，那个叫做 survival mode， survivor mode， 你只是做一个生存者而已。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心思意念是一个国度优先，你就知道你进入职场为的是转化职场，带来福音的大门。你在家庭的里面是要带来家族的转化，为你的家族祷告。在小组的里面不是被动的去参加小组去做一个消费者，而是你进入到小组的时候你可以带来福音的动力。你可以在小组的里面让每一位新朋友感觉到这里是家，这里有温暖，这里可以彼此接纳，这里可以彼此相爱。家人们，这叫做国度的资源。我要请敬拜的人的人到台上来。第三个，继续拍照，恩赐跟才干，你要从追求成就感转为造就他人。就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短片，原来我只是要追求想要成为一个主厨冠军，我要追求成就感，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当你的思维转变，你已经到剧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全圣徒，要各尽其职。所以我可以怎么造就别人，为别人加持，为别人加分，帮助别人成功，成为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感。 Amen， 那是一个思维的转变。第四个，人际关系，从过去只是利益交换转为以福音为本，好像对我有好处的人我才愿意去爱他关心他，对真道灵粮堂有贡献奉献多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No， 不是的。因为在人际关系上以福音为本，这就是为什么透过尊荣文化永远不要放弃任何人，因为不管他们有多么的糟糕，但是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儿女。然后我们这次我回台湾，我就去看望我们以前真道的家人，虽然不在真道聚会，我上礼拜还漏讲了 Jennifer 姐，还回去看到 Jennifer 姐跟她老公，看到侯哥，然后 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家庭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不是因为他们在真道聚会才有价值，他们是因为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有价值。 Amen。 所以不是追求个人的成就感，而是不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在人际关系上以福音为本，我就是帮助别人，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的大能。第五个，面对挫折跟挑战，要从恐惧转为得胜的思维。过去我会害怕，没关系， It's okay， Like I said， It's okay， 你可以害怕，但是不要让恐惧拥有你。你可以有恐惧，但是不要让恐惧拥有你。然后你要转为一个得胜的思维，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你，你就是得胜者。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一个得胜者。所以对于地上短暂的物质职位征战，你可以 你可以勇敢的面对啊，地上的损失我也会有损失啊，有时候我也会损失啊，损失个20块、50块，最高损失过几百块。我也曾经损失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哇，我有一个，我一来美国的时候帮助我的一个姐妹哦，是我的小学妹。哇，本来很有钱很有钱，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她就说，哎呀，我资金周转有困难啊。那时候我还在读那个研究生，我还是个研究生，跟我借了1000美金，记得吗？1000美金写了2000块钱的支票，她说你2个礼拜以后兑现， never 兑现，被骗了1000块钱。啊，那是我人生大概碰过最大的金钱损失。你知道，有一天上帝就突然告诉我，把这个损失交给神吧。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这个钱你不用还给我了，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债务交给神了，将来你有1000块的时候你还给上帝，奉献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你不用还我，我就过关了。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知道所有人对你的这些不公、不平、失败，你知道不要再让自己陷入绝望，因为你是一个得胜者。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在命定赢家我们全教会一起读过，有一年 Chris Valentin 牧师说，赢家不会等待环境改变，他们透过从未来活进现在来改变环境。家人们，You are powerful， 你是有能力的。不论你现在的情况如何，我要告诉你 ，You are powerful。告诉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很有能力的。你是有权柄的。你可以改变现在。你可以提早把未来邀请到现在，现在就来实践。You don't have to wait until future. No. 告诉你旁边说，你不用再等待。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要来敬拜。但是在敬拜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我要邀请你，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like you really, really mean it. 表真的是你从心里面，你来读这段经文，把它宣告出来，可以吗？不要默祷，不要默念，我要你用你的嘴，用你的声音，用坚定的信念把它宣告出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1章20到23节，来，就是照
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常常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让我们说
阿们。
弟兄姐妹，That is you， 那是你，那是我，那是每一位信耶稣的人。你可以现在就带着得胜的思维过每一天的生活。
Amen.
因为圣经已经剧透了魔鬼的结局，圣经已经剧透了每一个信靠上帝之人的结局。
Amen.
That's why 你不需要为生存而战，你要站在得胜者的位置上来征战。